下午好，我是国泰海通研究所施某。今天我们消费组六位首席一起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平衡过程中消费行业的投资价值。那过去一两周的话，我们看到整个市场这个变化还比较大，跌宕起伏。那科技股这一块我们看到这个上周五也又出现了一次比较大幅度的下跌。那所以过去两周的话，科技这一块波动跟之前相比显著下大。那从消费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消费其实上周表现也相对偏弱尤其食品饮料行业上周连跌了五天。那在上周的话，大家看到食品饮料周三和周五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上涨但是在上周我们看到就是基本上五天都全部是下跌的。也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在平衡的过程中的话它不是说一下就转变过来的那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转变的这个过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长的。那整体来讲还在持续的这种拉锯的一个过程中。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也看到整个市场在寻找新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像机器人像商业航天那表现的相对来说强一点。也就是说整个的这种市场从科技板块的强周期在陆续向其他有周期性的就有产业周期方向的在进行切换。但是这个过程我们刚讲，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在底部会持续的这种拉锯。那毕竟科技这个行业，它是一个超级的产业大周期，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来看的话，都比较大所以它一旦这个转变的话，那它要找到可能跟它相对来说有一定产业周期的这种方向可能是大家是第一波选择的这个重点但是等到风险偏好降下来以后的话，我们觉得整个消费这一块它的价值可能会陆续的这种凸显出来。从基本面角度来讲的话，那整个消费这块大家其实也看到，从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一季度，其实消费陆续在改善。那尤其是偏大众的一些消费品是在一个明显改善的一个过程。那到四五月份，整个消费这块又出现了短期的边际放缓的这种趋势但是这个趋势整体来讲跟往年也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都是春节之后的话这个春节之后出现了边际放缓的这种趋势，但是整个的这种增速还是上了一个新的这种台阶。那从六月份之后的话，我们觉得整个市场进入整个基本面这块进入到一个低基数的这种阶段。那这个低基数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低基数，它也是在整个大宗品这块恢复的过程中在叠加低基数所以我们觉得到了六月份开始，那大宗品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同比增速又出现了一波新的这种改善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四季度，那大概都是这种情况。因为去年我们看到五月份这个一些这个白酒受到一些外部冲击以后的话，那对整个社零的餐饮包括整个社零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到六月份基本上这个冲击就开始明显的凸显出来所以一直到四季度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速的状态下所以我们讲整个基本面这一块就是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一季度回升，那四五月份三到五月份回落，那到六月份开始又出现了一波新的这种回升的这种趋势但是一些高端的这种中高端的这种消费目前看还相对来说还处在一个偏弱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跟市场这个讲呢基本上就是2026年是大宗品见底回升的一年，那2027年可能是中高端先会逐步企稳的甚至略有回升的一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那首选的也是大宗品的一个投资。那大宗品这一块我们看到在春节之后的话，整个股价因为基本面这块边际放缓也出现了大幅度的这种回落，那尤其是餐饮供应链里面的安锦食品那跌幅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像海天甚至像东鹏这些头部的优秀公司其实都出现了比较大的这种跌幅。那这种跌幅呢，一方面是到了这个二季度开始整个的基本面这一块出现边际放缓，那更多的是筹码之间的博弈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就讲目前这个市场板块之间的筹码博弈是非常剧烈的所以上周五食品饮料板块又连跌五天，那这是我们觉得在筹码博弈最激烈的时候那出现的一种情况目前看的话大部分筹码都已经这个消化的差不多了包括之前讲的一些大型机构的这个 ETF 的这种赎回，那包括一些基金公司征信基金经理的这种影响其实在目前看的话基本上最高峰的这个阶段已经过了已经处在一个相对尾声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觉得股价的风险已经这个非常非常小了，尤其是一些大宗品的龙头。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有成长的还是一些健康食品和保健品方向尤其健康食品像这个百农创业、新麦食品等等以及其他同类的这种公司，那都表现的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他们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这种产业周期。那其次是餐饮供应链的公司这一块的话其实也随着大众餐饮的恢复，那这一块的整体的增速那也出现了这个明显提升的趋势尤其像海天、像安锦像这个百润以及一些个别的这种啤酒这种龙头，那表现的相对来说比较强。所以从大资金角度来讲，这些公司可能是配置的一个重点尤其是像这个海天、安锦百润股份以及一些个别啤酒龙头。那第三个就是这个白酒这一块，白酒这一块的话目前看还整个板块处在一个寻底的过程中应该来讲处在一个股价处在下跌的这种尾声。那我估计大概在中报之后到年底可能白酒板块应该来讲整个板块见底的概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主要一些头部的公司可能中报我们推测但现在还没有指引 现在整个业绩放下来的概率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觉得它可能陆续见底。那在这个过程中，先见底的一些公司像银价像金辉酒包括金世缘等等我们觉得可能陆续的这种配置所以这是食品料这一块情况。那第二个美妆这一块，我们去年年底就跟大家讲，今年是这个新消费的小年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其实大家看到整个新消费还是特别惨的基本上各个跌幅在50%以上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陆续的一些新消费可能是有些见底的这种迹象到了三季度之后的话，我们觉得新消费大概率是要见底了。那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一些优秀的公司包括一些这个之前提前调整的一些板块，那陆续开始见底了。那尤其是美妆这一块，其实去年上半年是高基数，去年下半年陆续的，那整个的这种增速开始下来以后的话，那一些头部的公司开始陆续稳住了，甚至业绩表现还不错。那尤其是今年6·18，大家也看到，其实美妆的表现还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五月份的这种数据出来，那比大家之前预期还是要强很多尤其是像天猫，基本还保持一个大规模增长抖音可能还保持一个十大几的这种增长。一些头部的美妆公司那也保持基盘这个低的话也有20-30%的增长好的话起码还有翻倍的这种增长所以还不错。那这里边的话，我们觉得边际变化最大的可能就是珀莱雅。那珀莱雅之前大家看了一季度主业是下滑的，去年主业是主品牌是下滑的但是到这个6·18我们这个监测的第三个数据看，那整个这一块已经开始转正，那再加上并购的花知晓，那正处在一个爆发期所以而且目前估值基本上就在15倍左右的一个估值水平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值得重点这个配置的重点配置的。那其他的一些公司陆续的也在恢复的一个过程中比如说像贝泰尼，那所以到了这个中报之后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更多的这个美妆公司进入到一个投资的一个阶段这个大概是以上的一些情况我就先分享这么多，接下来请我们社会零售首席刘远南跟大家做分享。
好，谢谢猛哥各位领导好，我是燕南，然后汇报一下 T 零社服板块的一个观点那就是首先呢，我们觉得这个五月份六月份大概率就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底部当然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个别的这个板块比如说像外卖相关的这个餐饮板块可能在这个六月份后面会持续的进入到一个高基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位置，但我们觉得从大方向上来看的话呢可能五月份数据见底，六月份的这个股价见底应该是一个比较大概率会发生的这个事情那么从中长期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这个服务消费，然后这个新消费，然后这个出口，然后以及这个消费科技或者叫科技赋能的这个新消费仍然是中长线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主线然后短期来看的话呢，后面可能会有一些板块逐渐的出现边际的这样的一个向好。那么从这个顺序上来说的话，分别是这个 OTA， 然后这个这个出口跨境电商，然后以及这个正餐然后到了这个三季度之后呢，可能茶饮跟快餐，然后以及更多的这种这个出海可能会迎来一个边际上的一个向上那么在五月份六月份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表现还不够明显，但后面的话其实总体上来说的话，进入到这个增速向上区间的这个细分领域会越来越多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们看到由于前期的这个股价的一个深度的调整，其实很多公司的股息率已经非常高了这里面中间有很多的是这个成长型的公司其实它的股息率都已经超过了7个点比如说像顾宁，然后比如说像这个周生生然后这个小太原名创优品等等，这些公司其实它的这个增长呢并不差，至少从中长期的逻辑上来看的话，它的增长是不差的，只是短期会受到比如说金价的压制或者是外卖高基数的这个影响，短期的这个数据呢可能会有点压力。那么这些公司我们觉得也是可以就是进入到这个可以配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区间内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好的这个方向的话呢，还是基于我们这个刚刚提到的就是景气度比较高的这样的几个方向那第一个是像这个 OTA 里头的这个携程跟同城，比如估值从估值的角度上来看然后以及从基本面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值得配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这个新消费里头的小铺黄金然后以及包括像泡玛特然后这个以及老铺黄金跟泡玛特的一些这个影子股，其实也都是可以进行配置的。那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长线资金其实已经在开始进行配置了，也给市场注入到了一个非常强劲的信心那么在这个跨境出口的这个领域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精选龙头，然后以及今年的这个阿尔法比较明显的公司这里面一个是安科创新绿源科技，然后另外一个是像智优科技跟华凯一百这些呢公司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更理想一些。然后这个最后呢就是科技赋能或者是有一些传统的消费的这个转型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那么这里面像孩子王然后包括像怡亚通、东百、河百等等都值得关注以上就是我们看好的几个方向，汇报完了主持人。
好，谢谢分享接下来请家电行业的蔡文江蔡老师分享一下最新的行业观点。
好，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然后家电这边跟大家汇报一下观点。应该说家电整体的一个表现，就是基本面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的确二季度可能还会要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下探，因为我们跟大家的多次强调了，二季度不光是一个消费需求的一个基数的一个问题，更多还有一些成本端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综合在一起，收入上面的困境叠加上成本端的一个问题，会导致在一起以后出现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那二季度其实我们看到企业端其实在陆陆续续做一些自救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陆陆续续的一个产品的涨价，就是不把自己陷入到一个过分的低价竞争的这么一个环境，需要通过一些涨价把一些合理的利润重新回去，这其实也是暗示着说是有一些公司其实在它的一个竞争环境当中它是具有这个涨价实力的啊，这是我觉得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第二个就在于说我们会看到出口关税层面的一些反复啊，那我们看到美国有一些这种关税的就是退税这个问题的一个影响，但反过来又开始在某一些品类上面去讲301的这样的一个关税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事情其实它是一个反反复复的一个发生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综合的方向也很清晰，就是我们其实如果把握得住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就是在全球能够保持持续供应的能力的公司到底有哪些，分布在哪些地区。那基本上从公司角度来讲，基本上都是中资的这些企业。那从分布地区来讲的话，那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生产，但还有一部分开始陆陆续续在过去几年开始转移到东南亚啊。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件事情最终的一个结果还是来自于这个品类它相对来说不算是那么高科技的一个竞争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其实是可以接受和允许中国的企业在这上面去做一个垄断性的这么一个竞争的一个能力的这个点。所以我们认为关税总体最后的一个竞争和一个调节也不会关注到这个行业啊。所以我们认为其实有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新闻出来的一些恐慌，但其实不必太过的一个惊讶。从很多的供应链的能力来看，我们能看出来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实力是可以去逾越这么一个能力的，所以我觉得说问题不是很大。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重点跟大家强调的在于是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去提前去看去布局，有一些个别的公司可能在已经逐渐到一个见底的一个过程和方向主要的一个方向，一个呢是我们看到的是以国标新国标出来了以后带动的一个行业下降的一个两轮车的这个行业，那这部分其实是来自于产品的一个全行业性的一个迭代啊，那所以带来一些全行业的一个下降，但是呢调整完毕了以后，我们认为这个节点逐渐开始进入到一个可以抄底的一个阶段。包括周五晚上我们看到九号公司也推出了今年的这个股权激励啊，那也是表明说其实这个位置其实对于公司来讲的话是一个偏市值的一个底部的一个位置。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像一些其他一些类别，比如说像电视机啊，比如说是像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个这种大的龙头，我们认为整个的一个机的基数会出现在相对来说三季度之后啊，那其实整个一个基本面见底回升的话应该能够在三季度之后。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目前这个阶段兼顾着股息率啊，然后逐渐去看一些有业绩好转的一个方向的一些点，然后可以慢慢的进行一些适当的一个布局啊。以上是家电这边主要的一个观点的分享。
好的，谢谢分享。接下来请轻工行业的刘家坤汇报一下轻工板块最新的观点。
好呀，那个谢谢主持人这个各位投资者大家周末好啊，我是国泰通轻工的刘家坤。然后我这边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因为确实啊最近我们那边相对来说偏传统的这一种这个行业的这个龙头公司，无论是包括像这个家居啊，包括造纸啊，以及这种一些这种这个两轮车文具啊这类龙头公司吧，整体呢其实确实股价这个跌的其实还是比较多啊。然后我觉得我们理解下来啊，这个背后核心的原因呢其实更多还是一个这种估值的这样一个驱动啊，因为确实第一呢就是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业的这样一个革命的一个背景之下，确实这种就是分流或者这种这个吸筹的能力确实很强啊。同时呢其实我们看最近包括美国长端利率啊一直还是维持在高位啊，包括其实这个这个周末出的这个非农呢其实也还是比较这个强劲啊，所以从这个估值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流动性收缩的这个背景之下呢，确实我们这种传统主业的公司的这个流动性呢其实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确实从这个筹码结构的角度，就像前面猛哥提到的，确实整个我们这些很多龙头公司其实也是在持续的这个流出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基于这个原因啊，其实我们很多头部的公司啊其实已经跌到就不用去用 PE 来衡量，甚至可以用这个就去看这个自由现金流倍数的话，其实已经是比较低的这种的一个水平。那所以呢就是从估值的这个或者说过去的这一段时间股价的表现来看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觉得呢就是说第一呢就是我们也会看到最近陆续的包括像晨光发了比较大额的回购5到10亿。包括像这个爱玛也是2到4亿的一个回购，所以就是从估值以及上市公司的这个对于这个股价的这样一个这个维护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觉得往下的其实这个进一步下杀估值的空间不大了啊。但是呢，其实你如果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说，从贝塔角度来说，其实也很难去讲说，就从这个股价的绝对角度来说，很难去完全去讲从贝塔角度它没有进一步下行的 这个风险或者说空间了。更多的呢，我们是觉得说，在这个所谓这种老登的这些公司里面，去寻找哪些公司的基本面啊，至少能够稳住啊，或者说是企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因为你如果能稳得住的话，你的股息率才有意义啊。如果说持续还是下滑的话，那其实股息率呢，其实也是一个没有那么的有绝对保护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点。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其实我们去最近也跑了很多调研啊，其实看到了一些，比方说类似于像晨光啊，包括像两轮车这块，我们觉得可能都逐步的进入到了一个至少从高频数据来看逐步可能开始至少稳啊，甚至可能后面逐步有可能这个有企稳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像这类公司，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去做一个左侧的这样一个布局和推荐。那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像我们传统的这个偏周期的这个造纸，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强调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呢，我们觉得你比方说像我们最近一直在首推的九龙啊，包括其实太阳，因为从行业的指价以及二季度的这个盈利的预期来看啊，基本面应该还是比较扎实的。那前面因为交易层面的因素啊，以及流动性的因素呢，其实股价有些回调，我们觉得反而这个站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来看，我们觉得其实是可以去这个重点关注和推荐的。那第三类呢，就是可能有一些我们转型的一些公司啊，比方说像这个就是或者说有第二增长曲线的这类公司，比方说像这个裕童啊，包括像这个我们这边的像一些恒林啊等等吧，有一系列这种可能在发展第二增长曲线的一个公司。那主业呢，账上现金其实又比较充裕按传统的这个主业来看，估值可能也就是十几可能不到20倍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主业呢具备一定安全边际，然后第二增长曲线呢又提供了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弹性的这类标的呢，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去重点关注和这个布局的。对，以上呢就是我这边这个轻工的这样一个汇报。
好的，谢谢分享。接下来请仿佛行业的盛开孙老师汇报一下仿佛板块最新的观点。
好的，那各位投资者下午好。仿佛这边的话呢，在这个时点一方面是建议关注估值处于历史的一个低位，其次呢就是在比较短期我们看到二季度的一个业绩的呈现上能够有进一步改善的一些公司，甚至包括对于全年的一个盈利弹性能够有持续性兑现的公司。那么主要分为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年初至今始终在强调的这个原材料涨价带来盈利弹性的这些上游企业，那在这个每年的一个价格上，我们觉得目前的价位它仍然具备一定的一个支撑在78到80美分/磅的左右的一个这个水位，年初至今的一个涨幅也是在20%以上。那么后续的话，我们是建议去关注几个比较重要的催化维度，因为目前的话其实全球核心产能国家都已经或者说即将进入到一个波动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阶段，的确天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那我们前期跟各位投资者汇报一直提到的是美国目前核心产棉区的这个干旱程度是非常高的，那么从最新截止到五月末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那么这个干旱的覆盖率还是在97%以上的一个水平。那么后续是否这样的一个干旱的情况会使得对于棉花的一个单产进行一个预期上的下调，那我们觉得六月和七月的这个农业部的一个月度数据的预期就非常的重要。那么其次同时也建议去重点关注的就是厄尔尼诺的一个气候的影响因为厄尔尼诺在不同的国家它对棉花这块的一个种植包括收割的话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印度包括还有就是在这个澳洲这块的话印度和巴西的话它其实更多带来的是一个更加极致的干旱，但在美国的话它可能带来的反而是更多的一个降雨。那么目前的这个厄尔尼诺假设是会进一步的去推演的话，那么预计就是在印度这边它六月份本身进入到了一个播种季，可能干旱也会影响到它后期在播种情况对棉花单产的一个预期。那同时还值得重点注意的就是印度本身是全球棉花的一个供给当中的第二大产棉国，那所以它最终的一个供给的假设性的一个下修的话，那么对于全球棉花今年供给的一个下修也会形成很重要的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那么其次就是巴西巴西目前也是全球产棉国当中的第三大产棉国，那因为巴西在南半球，所以它在三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结束了棉花的一个播种季逐步进入到二季度之后的话，其实就要走向这个收割收成的一个状态。那同时又考虑到厄尔尼诺本身对巴西它也更多带来的是一个干旱的走向，那最终是否也影响这个最终的一个产量的预期的话，我们也建议去重点的关注所以刚刚更多提到厄尔尼诺对于这个棉价的一个影响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从全球的一个供给维度端去考量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每年在目前的一个情况下就是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支撑位，但后续的一个催化我们觉得天气会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就是关联到标的来说的话，我们仍然在这个点位会建议重点的去关注板龙东方啊，因为板龙东方在今年的二季度，我们判断不论是这个订单端的一个情况，还是盈利端，相当于一季度应该会进一步的去扩大它的一个增长的预期，那背后也有比较多的一些原因的支撑，那包括一方面就是这个油价推动涤纶的价格上升之后，本身棉花作为天然纤维的一个代表品种，它的一个使用性价比在增强。那包括还有就是在去年的四月份，美国给到各国加征关税之后，那么板龙作为一方面是在越南有89%的一个产能，以及有比较大的一个美棉储备的情况下，对欧美品牌来说，其实美棉制成的一个产品在这个全球其实出口到美国运输上，它具备更强的一个安全性啊，也会带来它订单的一定程度的一个倾斜。那这个我们觉得都会使得公司目前不论是在手订单的一个预期，还是出货的情况，我们觉得在二季度都会进一步的去加速。那么叠加这又是一家高分红的公司啊，这个历史过去2到3年来看都在90%以上啊，我们觉得可以去重点的关注。那么另外一块我们在这个时间也去重点建议推荐的一个板块，其实就是下游的品牌，尤其是一些在年初至今尤其是一季度之后，虽然看到整体塑林增速有一定程度的放缓，但仍然从品牌角度我们看到了结构性的这种比较差异化的有韧性的一些表现的标的，那这个当中包括这个比邻乐芬啊，就是我们建议去重点关注的一家公司。那么比邻的话，其实一方面是它的一个电商的占比不论是和同业相比较，还是和这个产品定位比较相近的一些品牌来比较的话，其实都是比较低的啊，只有低双位数左右的一个占比。那么我们从去年开始就看到了公司在电商的一个高增的情况，那么随着这个高增的一个持续的话，我们判断其实本身在增长的动力上它就有比较强的一个抓手。那么再叠加就是今年我们看到公司在产品本身的一个风格的扩张上，也有更多这个比较强的一个户外这块需求的一个产品供给的增加，那我们觉得这个不论是在客群的拓宽上，还是现有客户转化率的进一步提升上，其实也都会形成更强的一个助力。那么今年我们也预计就是在经历了过去2到3年不论是逆势的开店，还是经销商的一个库存消化，那么今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轻装上阵的状态啊，不论是从这个渠道库存的角度，还是从费用投入产出比的一个角度来说。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在整个行业的一个跟踪当中，因为现在是处于一个这个618其实已经开启的一个时期，那我们在抖音上其实也关注到了部分的行业是处于领增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当中家纺和运动户外应该是目前我们跟踪到抖音的一个618销售期间应该表现最好的两个板块。如果是截止到6月3号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运动户外和这个家纺都是在37%以上的一个增速。那么在这两个板块当中的话，我们建议重点关注的一个就是安踏体育，我们更多看好的还是安踏体育目前非常具备稀缺性的一个优质的品牌资产啊，尤其是公司目前这个点位来看的话，其实 PE 不足14倍的一个水平，我们觉得从品牌资产以及未来的一个增长的持续性来说，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抓手可以去展望。那家纺这边的话，我们觉得去年我们看到了这个大单品的一个策略逐步的去推行之后的话，其实家纺也找到了一个新的可以去拓宽客群，包括一定程度上增加消费频次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建议重点关注的就是富安娜尤其是富安娜本身在去年也是刚刚经历了非常深度的一个库存的调整啊。那么以上就是仿佛这边最新的一个观点的更新，谢谢。
好的，谢谢分享。接下来请农业行业的林毅丹汇报一下农业板块最新的观点。
好的，各位投资人下午好，我是国泰海东农业林毅丹。那首先呢就是生猪板块啊，这也是我们周报的第一个大的主题。我们去看五月份生猪的能繁存栏去化速度确实是在加快。那从第三方的数据来看的话，永义的能繁数据五月环比是下降了 0.85, 四月份是多少呢，是 0.11。那上海钢联的能繁数据五月环比是更多的下降，是下降了 1.32, 四月份呢这个数是 0.89。所以我们看就是两个第三方的数据都呈现出就是去化速度加快的趋势哈。那我们觉得从能繁存栏的数据来看的话呢，猪价低迷和行业亏损对于行业母猪产能下降有加速推动力，仔猪进入六月份之后呢，也逐步进入淡季啊，仔猪价格的弱势也将对去化有进一步的促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觉得重点去关注仔猪价格的表现和产能去化政策的推动对于中大型猪场产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是生猪板块的核心啊，所以我们对于生猪板块的这个特别是成本有优势啊，资金方面有优势的标的持继续推荐的态度。第二个呢就是种植这个方面，也是我们今年农业的主线啊，就是掌声响起去观察哪些农产品具有上涨的机会。那最近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也是世界气象组织通报厄尔尼诺的进展，这个6到8月份发生厄尔尼诺的事件的概率为80%，而且该事件至少持续到11月 的这个概率呢接近超过90%，且至少的这个强度为中等的强度，所以呢这个会在未来的几个月都影响全球的气温和降雨。这个刚刚纺布组的盛凯老师其实也有讲到哈，那对于农业来讲的话，这个影响肯定是最大的。对我国来讲的话呢，历史上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长江中下游会偏向出现这个，比如说像南方降水偏多，像水稻的根系缺氧啊、倒伏减产呀、这种情况，而华北黄淮海这一带呢，会容易出现就是高温和阶段性的干旱，那这个对于玉米的生产其实总体不是那么的有利。所以呢我们继续看好2026年粮价景气对于种植公司和优质种子公司这个包括农产品加工公司的利好啊。那这里重点去提示康农种业的机会。那因为康农种业本身它的耐高温品种其实在去年吧，在黄淮海市场表现的就很强啊。今年我们从一些经销商的反馈来讲的话，他们的预售的情况呢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确实是不错，所以这是我们提示康农种业的机会。最后呢就是宠物这个板块啊，那这个也一样的，就618大促其实对于宠物板块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节点。那我们看到就是在618板块里面也呈现出比较强的这个增长的态势。那从最新的抖音的这个宠物榜单上面，我们看到像金固卫视还有当麦不迪，它是在5月15到31号的这个榜单位列前三啊。那值得关注的是中宠股份的两个品牌领先和顽皮都进入到这次榜单的前20名哈。那我们会看到就是部分品牌其实在今年抓住了主要的趋势，就是功能粮的趋势，包括像中宠股份在领先这个品牌下面推出了壮壮和蓬蓬系列，然后包括乖宝的这个品牌主要推出了康福的这个储藏粮，所以在这些功能粮上的布局我们觉得有助于这些公司在接下来的618包括在今年全年的自主品牌增长上面其实都取得比较好的成绩。所以呢这个是农业关于三大板块啊，就是生猪然后包括种植还有宠物的汇报啊，感谢。
好的，感谢分享。以上的话就是本财报会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投资者收听。最后的话，我们会这个尽快的发送会议纪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稳哥看商业”。本次会议的话就到此结束，最后祝大家投资顺利，好，谢谢大家，散会。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海通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国泰海通证券客户内部学习使用，不得外发，并且。